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唱诗415首。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到了我们的中二教育的开学式。那下午的聚会我们就分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小弟用加倍的感动当题目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来颁发宗教教育教员的聘书。那刚好今年也是负责人改选的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也会颁发我们事工人员的聘书啊，所以这个以上跟大家报告。那 小弟在不久之前有参加我们这个大同小区的圣经讲习会，那是由林章伟传道来讲到圣洁的真理。那我想里面有听到一个关于以利沙先知的部分在这边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列王记下二章第九节，旧约458页。这边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哈，458页，二章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这里是以利亚先知要升天之前，那以利沙先知呢，他就一直跟着他的师父以利亚。那以利亚一直跟他说：“你在那边等我。”他说：“不要，我要跟着你走。”大概有三次之多。所以呢，以利沙很坚持的跟着以利亚先知一直到最后。以利亚先知要升天之前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圣经节。那我想我们在承接圣工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祈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昨天还有星期三都讲到以马内利神同在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当求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就像以利沙先知所求的。那在这个我刚刚讲到这个小区的这个讲习会的时候那个这个传道有讲到圣洁的真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生命记23章第14节，生命记23章14节，1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承接这个事工，承接圣工，我们应当求神的灵同在。那怎么样神的灵才能同在呢第一点就是要有圣洁，我们圣洁，神的灵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办法与神同行。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生命记这里说到，神看到哪里有污秽他就离开你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污秽，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那里说到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如果我们的身子我们是污秽的，那神看到我们这里有污秽，他就不会与我们同在，他就不会住在污秽的这个地方他只会住在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承接圣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圣洁。那一次传道有特别提到就是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列王记下二章第十节那里说，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这个难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哇你这个徒弟你真的很聪明，你求的非常的不错，求的很好叫所求的难得是不是这样呢应该不是他不是像所罗门王说求智慧然后得到神的称赞这里所说的难得应该是另外一个意思应该是说很难得到。因为以利亚先知他知道我们要被神的灵同在，被神的灵感动，那以利沙他求要加倍的灵来感动，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被神的灵来感动， 我们绝对是要保持我们的圣洁，那神的灵才有可能来住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以利亚先知他不知道以利沙先知到底他是不是很圣洁，是不是可以得到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所以以利亚先知说，你所求的很不容易的求到，但是呢，如果我被神升天被神接上去的时候，你可以亲眼看到，那你就可以得着。这个是以利亚先知告诉以利沙先知的一句话。那这是林彰伟传道有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以利沙先知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在列王记下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先知行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迹。那他在行神迹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并没有求问，圣经上并没有记载来求问神，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他求问神，他都是直接就说，我要怎么样，然后呢神就帮他成就。也就是说他行这些神迹的时候神都帮他背书。那所以传道说他好像拿到神给他的空白支票一样，就是我们拿到支票，我们签个上名，然后写上多少钱，给别人，别人就可以拿去兑现。所以这个以利沙先知呢，真的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一位先知。所以呢他在行神迹的时候神都让他兑现了。但是刚好有一次呢他的所说的话没有兑现，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是什么时候。可能大家心里面已经有想到了，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四章二十九节那里有说到，这时候呢有一位书念的妇人，那他的一个儿子呢死掉了。所以以利沙先知告诉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遇到人呢也不要向他问安，然后呢人向你问安的时候你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那基哈西呢他就先以利沙还没去嘛，他就自己先往前去这个书念妇人的家中，他就照着先知的话就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但是三十一节这边说到四章三十一节说到，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然后呢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就是又走回来去找他的主人以利沙，那告诉以利沙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那这个是林彰伟传道在分享的时候说到的是一次以利沙先知他所做的没有成就的一件事情。那他的分享就是回到刚刚我说的这个圣洁的真理传道者认为，为什么这个基哈西呢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以利沙叫他做的，可是呢却没有任何的功效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孩子死掉还是躺在床上死掉，他没有醒过来。那传道的推测就是因为基哈西他不圣洁。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二十五节，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二十六节，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就是乃麦元帅他患了大麻风，他去求这个以利沙，那最后呢也蒙神的赦免，他的大麻风好了。但是呢以利沙并没有跟他要任何的东西，可是他的仆人基哈西却在这个 乃曼元帅离开之后呢，去追上这个乃曼元帅，然后跟他要东西，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仆人基哈西心里面是有这个贪念的。我记得黄家明传道在讲到十诫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其实十诫虽然是十诫，可是呢，每一诫其实都跟我们的贪有关系。我们如果我们贪心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敬拜独一真神，那我们就会想要说，我们要多拜一个神，或者是呢多求一个神的保护，所以你就会去拜其他的偶像，所以这个贪心就会造成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圣洁。这个圣洁是在这个神的话、神的道理的范畴里面。如果我们照神的话做、照圣经的话做，我们就是圣洁；如果没有照圣经的话来做，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圣洁。那这边讲到基哈西就是他的心看起来并不是圣洁的，所以传道的分享是，他觉得为什么基哈西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做成这个让这个孩子能够活过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仆人他并不圣洁那这个是第一点，小弟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做神的工，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神的话，按在神的范畴里面来做。那尤其是我们的心绝对不要有任何的一个贪的问题。就像这个基哈西一样，只要我们有一个想法那就会造成我们所做的工没办法成就就像刚刚三十一节所说的，杖放在孩子脸上，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以利沙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清楚，可是呢他很辛苦的在这个以利沙之前走，先去这个孩子，先去看想办法能够帮这个孩子，可是呢他却是徒劳无功又走回来到以利沙身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功效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从事做圣工的时候要非常留意的，就是我们圣洁才能够与神同行。那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承接神的工作，我们要相信神会来成就他的善工除非这件事情不是神所要成就他不蒙悦纳的，就像刚刚基哈西这件事情一样。不然的话，以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既然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以利沙先知他求的是加倍的感动，但是我们就用逻辑来看的话，如果神是全能的神，其实神可以赐给我们加倍的感动，甚至十倍的感动、百倍的感动，其实神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就像马太福音十七章那里十七章二十节那里说到，我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我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其实我们常常陷入这个迷失里面我们常常来听道理，我们也看到很多圣经的经节，我们都知道神他是全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全能吗？我们真的相信说，我们如果只有信心，我们就可以来移山吗？这个是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在说我们要靠神，我们知道神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信心却是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的难处完全的卸给神这个是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第二个要很可以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以利沙先知他所做的第一个神迹，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看到二十二节。列王记下二章十九节，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 二十节，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二十一节，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二十二节，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小弟刚刚在分享的这个空白支票，就像这个神迹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圣经怎么写的。二十一节那里说，以利沙先知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就是这样而已。他没有求问神啊，这边圣经没有记载说他特别去求问神，所以呢，他就直接帮神说话了。神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那这件事情就成就了。我想这也是这个林章伟传道为什么说这个好像在开空白支票一样。以利沙先知他充分被神的灵感动，所以呢，他知道神会帮他成就，他知道神给他开支票，然后呢就会帮他买单，会帮他背书。我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信心呢！如果我们做圣工，我们有像以利沙先知一样的信心，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能成的，也没有什么不敢去做的。当然这个目标不容易，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他是生命的泉源，所以呢，以利沙先知他在第一个神迹，他就是把不好的水恶水治好了，变成好水。所以圣经上说，从此以后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出产。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让人活，就是要救人。主耶稣来到世上告诉我们的就是要结果子，就是让地上要的树木呢要能够生产，要提供给大家能够吃用。这个是主耶稣来世上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小弟就觉得以利沙先知跟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相像。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以利亚先知是在以利沙先知之前，以利亚升天之后，以利沙接续了他的工作。那在圣经上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里刚好说到，他说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先知以利亚就是指的施洗约翰。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刚好可以做一个比对，这个圣经非常的奇妙。以利沙先知在以利亚之后，那主耶稣也刚好在施洗约翰之后，而且他们有的特性也蛮接近的。以利亚先知他的工作是比较像悔改性的工作，比如说他叫天三年半不降雨，这个是让这个世人呢能够让以色列民呢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那但是呢他这个以利沙先知他所做的工作呢就比较倾向于恩典性的工作，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他把耶利哥城的水治好了，或者是呢把这个乃曼元帅的大麻风给治好了。那以利亚先知他的神迹呢就比较辛苦一点，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想到他把这个撒勒法寡妇他们家这个面跟油呢不短缺。那我记得我有分享过，圣经上记得是说这个就一点点面一点点油他不缺少，然后一直呢让这个到饥荒过去的时候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其实我们想起来这很辛苦，他就是每天就那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一天过去感谢神，隔天又还是有一点，再隔天还是有一点，可是呢过的呢就很辛苦。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以利沙先知的神迹呢，他就是这个先知仆人的太太这个寡妇来求他的时候，他是跟他们说你们去找器皿能够找多少就找多少，找越多越好，然后呢就倒油，结果一次呢就倒满了所有的器皿。这些油呢圣经上说拿去卖，除了还债之后还可以让他们度日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圣经上的记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这个主以利沙先知呢，我觉得跟这个主耶稣他要来，但感觉让我们先从以利沙的先身上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影子。所以今天我们承接教会的工作，我们应当来效法以利沙先知，向神来祈求他的神的灵来感动我们，来成就我们所要做的圣工。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我想最后就用这一节来跟弟兄姐妹做勉励，我们做神的工要追求圣洁，没有圣洁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神。那我们做圣工，我们要追求跟众人的和睦，因为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用爱互相帮补互相帮忙来一起做工，那能够同得做工的果效。以利沙先知他祈求神神给他加倍的感动。那我想我们要祈求自己要提醒自己不要去抹灭这个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不愿意做我们的心态是零的话，你把它加倍乘以二乘以十乘以一百都还是零。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的话，我们加倍就会变二，我们有一百我们加倍就会变成两百。我想重点还是在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有愿意奉献的心，那追求圣洁与众人和睦，我相信神会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教会。那以上是今天小弟跟大家的勉励。我们再来，我们就是请颁发这个教员的证书，我们请教育股。
哈利路亚，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介绍109学年度中二教育系的新任教员。那有几句话小妹想跟各位表达一下，感谢神美好的安排，就是大家知道教员是一个比较难以接下的事工工作，就是大家都会考虑比较久然后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非常感谢神能够感动今年愿意接下教员工作的各位同工们。然后我想在教会里面中二教育系的学员跟教员应该都是各位家庭里面的宝贝，那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带导的双手，就是我们在带领小羊的过程当中呢，除了祈求神从神而来的能力，那也需要大家同龄之间的互相帮补跟支持，所以希望今年大家认识新任教员之后，也可以在祷告中为我们带导，那也祈求神能够带领教员们能够做到与神同行，为神带好每一位小羊。我想这是我们当教员最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新年度的中二教育干部及各班教员。那待会念到名字的教员就请进速到台前来，谢谢。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儿剧组主负责白杰老师，青剧组主负责陈以玉老师，书记陈思恩老师，图书馆管理员李慈芬老师。李正，敬礼。 接下来我们从读经班的老师开始颁发。读经班颁布者江以金老师，辅导教员陈佩玉老师、何小珍老师、蔡佩芬老师、顾文兴老师、李慈芬老师。李正经理。再来是幼稚班，班负责戴伟云老师，正式教员倪子平老师、陈玉乃老师、张世文老师、黄嘉怡老师，实习教员王立行老师，见习教员简杰安老师。李正，敬礼。接下来是幼年班，班负责陈玉婷老师，正式教员施穆恩老师、陈思恩老师、欧嘉恒老师，实习教员陈祖云老师，见习教员张义恩老师。好，李正，敬礼。好，接下来是少年班，班负责陈静老师，正式教员叶喜珍老师、陈祖祥老师、土华老师，实习教员邱玉婷老师、张成宇老师，见习教员赖佑安老师。那今天因为土华老师和陈宇老师都有事，所以下午无法参加。好，李正，敬礼。接下来是青剧组初级班，班负责林慧珍老师，正式教员陈怀恩老师、江天玉老师、张丽丽老师、朱怡杰老师。好，李正经理。好，接下来是中级班，班负责蔡佳颖老师，正式教员杨美珍老师、詹永坚老师、吴艳芳老师、水星宇老师。李正，敬礼。最后是高级班，高级班班负责蔡炳侃老师，正式教员李俊伟老师、林明珠老师、江木珍老师、陈以玉老师、江碧泉老师。李正，敬礼。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年度109学年度中二教育的所有教员，谢谢各位。
感谢主。那再来我们要颁发各股事工人员的这个聘书。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的两个问题最严重就是少子化跟高龄。那现在再来我们教会的这个年纪呢，应该平均年纪会增长，所以我们在事工上面我们要寻找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因为 年纪的关系没有办法哈，就会你会发现有的年纪比较大了，但是还是需要来从事来帮忙教会的事工。那小弟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哈，就是像在东南区的话哈，他们真的是我常常在讲哦，他们的负责人啊，有的都是七八十岁哈，就是七十几岁了还是要当负责人哦，真的非常的辛苦。那我想，虽然我们在都会区哦，可是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我们也可以慢慢感受得到。所以教会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那可能虽然年纪高大一点呢，但是其实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我们可以哦，神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的话，我们都能够能够勇于来帮忙。因为究竟这是台湾社会现在一个趋势哦。那就算我们大同教会的人不少，可是呢，我们在找事工人员的时候事实上也是蛮辛苦的哦，也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是特别在这边哦，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哦一起来从事这个教会的圣工哦，一起来帮忙。那虽然说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当然我们不是说要为难说一定要出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我们能力上许可，我希望我们都是有这个自己把这个教会当成我们自己家的一个想法。那这个责任是我们要一起来负的，可能不是某些负责人或是某些人就可以来处理的，因为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来执行，那绝对是需要大家一起帮忙，绝对不是靠少数人就可以来完成的。那感谢神哦，那我今这一任这个负责人上任哦，一任期是三年哦，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事工人员哦，我们的任期哦也是一任三年哦。那也感谢神让这些弟兄姐妹都能够勇于来承担哦。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教会要走下去哦，绝对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我们现在就来颁发这个事工人员的聘书。
首先是教牧谷，那我们先颁发访问组，访问组负责是陈策道执事，然后分区大同区负责是白炳宏弟兄，社子区陈玉乃姐妹，士林区刘春煌姐妹，后港区林宝鸾姐妹，外展区李信德姐妹，对不起，李信德弟兄。李正经理。好，再来是婚姻组，陈以玉执事娘，江怡金姐妹，这是我们两位婚介同工。李正经理。第三是团契组，组负责是赖光辉执事，那家乐团契负责是尤倩聪执事，中间团契是欧子恩弟兄，社青团契负责江木珍姐妹。李正敬礼。好，第四组是辅导组，组负责是江中哲执事，敬礼。第五组是聚会组，组负责是陈贤哲执事。那接下来是宣道谷，宣道谷是有诗班组，组负责陈妍珍姐妹。 李正敬礼。接下来是事务组，那第一组是炊事组，第一组主负责白炳宏弟兄，第二组陈玉乃姐妹，第三组许淑清姐妹，第四组郑丽华姐妹，第五组张慈雅姐妹，第六组王月娇姐妹，第七组王瑜珍姐妹，第八组 刘春煌姐妹，第九组林宝鸾姐妹，第十组陈以玉执事娘。李正敬礼。第二组是会场，对不起，第二组是设备组，主负责欧子恩弟兄，车辆组主负责李道豪弟兄，维修组主负责江成伟弟兄，事务组主负责王筹林弟兄。李正敬礼。接下来是资讯股，第一组是硬体维护组江天玉弟兄，资料组詹永坚弟兄，文工组陈静弟兄，书报社赖天威弟兄。李正敬礼。好，那我们今天颁发聘书就到此。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开学式就到这边。那等一下也请那个我们今天有接到聘书的弟兄姐妹，在会后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做个大合照。那我们一起来唱诗398首。
乃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我愿为主而活。观看的生命，愿为主而活。耶稣的笑容使我心快乐，深愿为我主去寻找迷羊，引领迷路者回到安得我。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